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每晚9点到12点，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本节目由阳光教育集团赞助播出，阳光教育集团的邮箱是 sunnyworldbell@gmail.com。好了，经过一周的学习与生活，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和与萨萨哥哥和韵琪姐姐的见面呢？那好吧，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大家来到今天的故事天地，今天韵琪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驮神像的驴》。有个工匠要将自己雕出的神像送到城里去，但用什么运去好呢？工匠呀，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用车运吧，神像不太大，装到大大的车上，一旦遇到坎坷不平的路呀，就会将神像颠簸坏，那样可就得罪了神灵，弄不好还会遭到神的惩罚。那就用马运。但工匠家里没有马，去到邻居家借，不巧邻居家的马又在生小马驹，不能使用。最后工匠想到了自己家里的小毛驴。这头驴个头不大，小短腿，长耳朵，两只眼睛十分有神。虽然这头驴有时懒一点，不过呀，驮一个神像的力量总是有的。打定主意，工匠立即找来一些好草料，让小毛驴美美地吃了一顿，并对他说：
驴啊，你今天晚上好好吃上一顿，我们明天一早天一亮就动身，你为我驮一尊神像到城里去。
小毛驴吃着好草料，心中很高兴，马上愉快地回答说：没有问题，主人请您放心好了。第二天天刚亮，工匠呀便牵出了小毛驴，然后抬出神像，拍拍小毛驴，让它趴下， 将神像捆在了他的背上。小毛驴站起身，迈开腿走了几步，也不觉得背上有多大分量，既能进城去看一看，又不用驮太重的东西，小毛驴心里非常的高兴。工匠赶着驮神像的驴上路了，头上是金灿灿的太阳，脚下是宽宽的大路，小毛驴的心情十分好。走着走着，路上的人多了起来，不一会儿，熙熙攘攘的人满大路都是了。人们看到驴身上驮着神像，许多人呀便停下脚步去向神像敬拜。一时驴前驴后驴左驴右都是顶礼膜拜的人。小毛驴看看前瞅瞅后，又将头左右摆了摆，眼睛瞪得大大的，为这些人的做法感到纳闷儿。忽然小毛驴明白了，这些人们都是在拜他呢。他看看周围的人们，高兴地欢呼了起来。刚欢呼完，他又觉得有跳跃一下的必要，于是就将后蹄儿抬了起来。这样一来可不要紧，他身上的神像向前滑去，马上就要掉到地上了。人们看到，马上发出惊恐的叫声。在叫声中，小毛驴站稳了身子，神像又平稳了。接着人们又发出了欢呼声。听着人们的欢呼声，小毛驴再也不肯前进半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呀已经成了神。这时工匠明白了怎么回事，就用鞭子狠狠地打在驴身上，并说道，
坏东西，人们拜倒在驴面前的日子还早着呢，不要呀再想美事儿了。
小朋友们，听完了这个寓言故事，你们明白了什么样的道理呢？借助于别人的身份地位来抬高自己呀，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学故事中的驴哟。
小朋友们，又到了萨萨哥哥的成语接龙栏目了，还记得上次咱们讲的成语吗？叫做甘拜下风。那这次咱们成语的第一个字和上次成语的最后一个字也是相同的，咱们这次的成语啊叫做风流人物。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词人苏轼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公元1082年，也就是宋神宗的元丰五年七月，苏轼被贬到黄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境内，当一个小官。他曾经两次到了黄州赤壁矶游玩，他与朋友乘坐的一只小船，一边饮酒一边吟诵诗句，船儿在茫茫辽阔的江面上飘荡。他忽然想到了三国时魏蜀吴三国争雄，吴国名将周瑜设奇谋，利用火攻大破曹军的赤壁之战。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滚滚长江，想到周瑜等自古以来那些才华出众的风流人物都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也就像这源源不断的浪涛从历史上洗掉了一样，心中感慨万端。于是便做了《赤壁赋》这篇游记性的文章， 又写了这首词，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诗的这个大致意思啊是这样的：大江滚滚东流去，千古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已在流水般的年华中成为过去。如今我站在古人用兵打仗的营盘的西边，据说这是三国时代周瑜指挥打了胜仗的赤壁。可是今天的景象又是如何？这里乱石直立，惊涛拍岸，激起的浪花很像无数堆耀眼的白雪，大好河山依然是多美啊！一时间有我多少的英雄豪杰。他这个就指的是三国的时候，周瑜用火攻的奇谋击败了曹操的83万大军，而周瑜这边只用了5万人马。所以啊，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个风流人物比喻成在一个时代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也就是说他是可能是非常的有名，也可能为国家立了很多的功勋。如果你要用一个句子，就可以说曹操就是三国时代的风流人物。好了，小朋友们理解了这个成语吗？
回到小小乐园，今天韵琪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十分著名的古诗，叫做《登幽州台歌》，来自于诗人陈子昂。这首短诗由于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所以啊，成为了历来传颂的名篇。小朋友们，先听韵琪姐姐为大家朗诵一遍。《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的意思是，往前没有遇见古代的明君，往后也不能遇见来世的贤良。想到天地无穷，人生有限，我感到孤独而流泪悲伤。陈子昂啊，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直言敢谏，对武后朝的不少弊政常常提出批评意见，但是却不为武则天采纳，并曾一度因逆党株连而下狱。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这使他心情非常的苦闷。 诗的前两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的古人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诗人觉得自己呀，真是生不逢时。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了。这首诗啊，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了诗人失意的境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这首悲哀常常为旧社会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士所拥有，因而获得广泛的共鸣。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很出色，上两句扶扬古今，写出时间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单寂寞悲哀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北方原野的苍茫广阔图景，而在这个图景面前，兀立着的是一位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孤独悲伤的诗人形象，因而深深为之激动。同时，这首诗在句式方面采取了长短参错的楚辞体句法，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其序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其序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两句啊，音节比较急促，表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慢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也增强了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让我们一起再来赏读一遍整首诗吧。《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本节目由阳光教育集团赞助播出，阳光教育集团邮箱是 sunnyworldbell@gmail.com。 好了，很快就要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希望和小朋友们在下周五在收音机旁不见不散哦。